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诗班啊，感谢丽莎姊妹啊，刚才最后一首歌非常打动我。我们真的时常需要回到主面前，被主来更新，被主来改造，因为我们真是一群无用的器皿。谢谢主啊！我们今天再次讲到这个题目，在基督里得益处。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我们用腓立门书讲过这一个题目啊。那次我们讲的时候是以阿尼西姆为背景，我们讲到的是认罪和悔改。今天我们讲第二讲，是从腓立门书看饶恕与接纳。我们先看几段经文，我们这次也会打出来，我想我们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读。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这也不需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我们在主面前还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又一次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要让我们真是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吃饼得饱。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更易我们的心，真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回转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求你来保守今天我们在这里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让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主，让我们都能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的粮。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刚才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保罗给腓立门写的这封书信当中，他夸赞腓立门和腓立门他们家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是有爱心和有信心的教会。那什么样的教会是有爱心和有信心的教会呢？今天我们常常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的教会 CCMC 是不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教会呢？很多人说有爱心有信心就是看他们捐助的多少，他们教会的体制是不是健全，他们有做多少的公益事项活动。有的人说看这个教会有没有信心，看什么呢？看他聚会的人数多少，看他祷告会的人数的多少。有的人说看教会是不是有信心，要看他的教堂有多大，他的奉献有多多。还有的人说这个教会有多少的，这个教会是不是有信心和爱心呢？要看这个教会是不是能够请到一个超级牧师，有响亮的名声的这样的牧师。我们都看到这个图片哈，在美国20年代50年后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叫做 mega church 啊，因为当时说能够超过2000人就算是 mega church。 到今天我们要知道说在美国有50多家的教会啊都是超过10000人，是人数非常的多。他们的捐献，他们的教会的体制，他们的教堂大，他们的奉献的这个金额很大，他们的讲员名声也非常的响亮。但是我们知道说有这样一个教会，他们就在今天的德克萨斯州，在 Houston， 他们聚会的人数超过了40000人，超过了40000人。我们看到啊，这 一层一层的都是。但是在 Houston 他们选举出了一个女同性恋的市长，而教会大部分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认可，而且教会的这个有名的超级牧师给当这个市长去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为他做祝福的祷告。 今天教会做到了什么样的光景？这位超级的牧师，他居然在教会里面在讲道的时候告诉大家说，从今以后我们只讲爱，我们不讲这个一切有这个同性恋的这样的经文，不可以讲，因为这个世界不让我们讲，我们不可以讲。像这样的教会，他有了捐助再多，他聚会的人数再多，他们的教这个牧师的名气再大，他们是有信心和爱心的教会吗？让我们实在值得好好让我们思想。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那我们今天看看，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基督呢？什么样的教会是主认为好的教会呢？今天有的人说，什么样叫教会？教会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教会。实话说的不错，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落到了被撒旦掳去的光景，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教会仍然不是一个好的教会。有的人说，教会是什么？是你里面的基督加上我里面的基督加上他里面的基督。这话说的不错，非常的好，的确是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今天都在教会当中，让我们里面的基督要能够活出来。我记得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慕道这个传道人啊，他叫 Lance Lambert 啊，他是一个在犹太，他是个犹太人，他出生在他这个后来出生以后，因为他们的家族被这个二战的时候被逼迫，所以他被一个意大利的人家庭去收养。这意大利人家庭是个基督徒，后来他信了信了耶稣。有一次我听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在挑战大家，他说，既然教会是你里面的基督加我里面的基督加他里面的基督，那教会应该是非常的好的，你们哪一个人告诉我说你们所在的教会是个 perfect 的教会，是个完美的教会？他看着大家，有少数的几个人举起了手，他就跟他讲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到你们教会去，你们教会就不再 perfect 了。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是教会里面不光是有基督，还有你，还有我，还有他，我们就不 perfect 了。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你里面的基督加我里面的基督加他里面的基督，减去你，减去我，减去他。因为当教会里面有我们人的肉体，有我们人的软弱，有我们人的失败在当中的时候，我们教会就不再 perfect。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就要借着腓立门书来看看我们人如何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软弱。从保罗他就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的这句话中，我们看出腓立门和阿尼西姆之间有较深的积怨。这个我想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已经交代过，这个腓立门原来是阿尼西姆原来是腓立门家的一个奴隶，后来他逃跑，而且我们看到说，保罗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的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说，腓立门和阿尼西姆之间存在着有金钱或者财务上的这种过节。那我们都知道，阿尼西姆是因为偷了腓立门家的东西，可能价值不菲，以至于他当保罗劝这个阿尼西姆回到腓立门旁边的时候，他都知道说他没有办法偿还，所以保罗要亲自替他偿还。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如何来看待别人对我们的亏负呢？我们看几段圣经，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另外一段圣经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这两段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 我们如何看待别人的亏负，就是要彼此的饶恕。今天我们要知道，饶恕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饶恕不是认同对方的错误，饶恕不是一种感觉或情绪，饶恕不是遗忘、压抑或委曲求全。今天很多人，我们看到我们周遭有很多的见证。前一段时间在这个南卡发生了一个枪击案，那个白人的一个白人年轻人到教会里面枪杀了很多的这个黑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教会我们看到他们起来要去饶恕，他们的饶恕是真实的，是真心的，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只是一时的冲动，他也不是一种压抑和委曲求全。那不饶恕的后果又如何呢？不饶恕将成为我们自己里面的负担。我们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讲到的是一个老师，有一天他要给他的学生上课，他跟学生们讲什么呢？他说，你们现在啊，去每个人去想一想啊，你们周围有谁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或者你不喜欢他，他让你讨厌，你们就把这些事情呢记下来，写在一个纸条上，然后下课以后你们就到溪水边，到小河边去呢，一人捡一块石头，漂亮的石头，然后呢把他这个名字贴上去。有的人觉得你觉得对你的积怨很深，觉得很过分，就捡块大石头。有的人觉得啊 ，OK， 只是一点点的委屈啊，那你就捡一个小一点的石头啊，明天你把它带到学校来。这个学生就好高兴，他们第一天去回来以后，每个人都向老师、向同学们受他捡到的这个石头和他写的这个字条。第二天、第三天过去了，你们会发现什么问题？这个学生他背的书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沉，以至于终于有个小朋友他说受不了了，他跑到老师面前，他说，老师啊，书包太沉了，我背不动了。这个老师对他笑一笑，没有说话。另外一个小朋友也站起来了，说，老师，我也背不动了。最后变成小朋友每一个人都告诉老师，老师，我确实很沉很沉。这时老师跟他讲说，好，从现在开始你们跑去到河边把那些石头都丢掉，你们会怎么样呢？第三天他们回来以后，每个人都非常的轻省。老师告诉他们说，这就是当别人的亏欠在你心里的时候，被你背负，你的重担就越来越重。我们的人今天在这世上的时候都是一样，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今天这个亏负我，那个对不起我，但是当这些重担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成为你的负担，成为你的捆绑。不饶恕也会成为我们属灵的破口，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的不饶恕在里边，魔鬼撒旦就要借这个来攻击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教会里有这么一个姊妹，她常常好像这个一段时间，她就会好像发了疯一样，得了什么病一样，那种头去撞墙。很多人说你得了什么样的重病，去看医生，但是她怎么看都看不好。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她祷告，好像一直摸不到门路。这次有一个牧师，他来到这个教会，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忽然有一个感动，他就问这个姊妹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你里边，有不能够饶恕的人在你里面，你会有什么事情，请你能够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当这个姊妹她把她的委屈、把她的事情痛哭流涕说出来释放了之后，她整个的人轻松了，从此她再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魔鬼撒旦常常利用我们人的软弱，常常利用我们在里面的任何一点点的肉体，他常常要攻击我们，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不饶恕的人，成为一个恨的人。要知道这一切都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再来看主耶稣是怎么做的。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这是在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我们看到饶恕是完全彻底的。今天主耶稣有没有说，我要饶恕，我只 饶恕七天前当我进圣城的时候，他们讲的说，何撒那，何撒那那个荣耀的君王，我只饶恕他们那个时候，而他们现在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我就不饶恕呢？饶恕是没有条件的。当这些兵丁还在下边去研究去分他的衣服的时候，当那些人在要钉死他、侮辱他、口水吐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我只饶恕那些我的门徒，他们相信我、愿意相信我的人？没有。今天可能我们在世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人，他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他们真的是要为主来做见证、殉道，但是那些迫害他们、逼迫他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告诉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饶恕是牺牲自己的利益。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饶恕是为了对方的意义，因为他所拯救的是我们全部的人，是我们所有背负我们所有地上人所有的罪孽。我这里要讲一个见证，也许你们当中有人听过，我相信最熟悉的可能是李军弟兄和李威姊妹，因为这个江镇李牧师就是他们在这个 San Diego 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教会的牧师。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话说是在1986年五月的一天啊，江镇李开车来到达拉斯。他曾经是一个风光的人，他在事业、在家庭各方面他都有所成就。1980年的时候，在那个之前，他是他事业的顶峰，他有自己的餐馆，他有一大帮的朋友在他的周围，所以他非常的开心，他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渐渐的，他被这个世界所吞没，他生意开始走下坡路，导致他在家庭里面，据说他的餐馆里面没有一块墙是好的，因为都是被打碎的盘子所磕出的印儿。他的家里没有一块地方是白色的，因为都被扔的醋瓶和酱油瓶所沾染了、沾污了。他们家庭里面常常的有很多的争吵，所以以至于他们在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觉得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们实在是走不下去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江镇里选择的是逃避，他开车一个人跑去了新奥尔良，在那里他想一个人躲起来，家庭和孩子都不要了，他要重新开始他自己的事业。但是忽然有一天，他自己感觉到在他的良心里面他没有办法过去，因为他的妻子跟孩子他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留下，他觉得这样一走实在是不合适，所以他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妻子说，我今天晚上要赶去达拉斯，我开车过去，你买张机票飞到达拉斯，咱们在那儿会面，因为在那儿有一个朋友，他曾经借了我10000多块钱，我准备把这个钱要回来以后，你和孩子你们拿走，然后咱们就从此分手。他到机场接了他的妻子，把他安顿到了旅馆以后，他一个人开车，晚上10点钟左右，他到了这个他朋友的家，他的朋友没有回来，大概12点左右，半夜12点，他的朋友晃晃悠悠，因为他的老板请他下班以后请他喝了酒，所以他晃晃悠悠回到家里面。当他看到江镇里的时候，两个人在家里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争吵之后，江镇里觉得说，看来今天我要不到钱，所以撂下句狠话，如果明天我再拿不到钱，我就带枪过来。他这个说话其实不假，因为在他的车上的确准备着一支枪，而这支枪他已经准备了很久，他原来准备杀他的妻子，准备杀完了以后他自杀的，他准备要不到钱，他准备杀他这个朋友，然后跟他同归于尽。所以当他走回到车里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朋友突然跑出来，朋友拿着一个公文包， 那个包里好像鼓鼓囊囊的。他忽然想，哦，那个朋友忽然可能被我惊吓一下，他害怕了，他带着钱过来了，所以他把窗户摇下来，想听他朋友跟他说什么。结果他朋友从包里面掏出来的是一把手枪，对着他先开了第一枪。他本能的，他用手去挡，子弹从他的手心穿过，直接打进了他的手臂，他的手倒下来，马上没有了力量。紧跟着他朋友对他的胸口连开了三枪，他人整个是就发觉到没有知觉，人慢慢的慢慢的觉得冷下去了。因着枪响，邻居报了警，警察和救护车马上赶到了旁边，这个朋友被抓起来。他自己用尽身上最后的一点力气告诉警察他妻子的这个电话和地址名字，他就慢慢的冷却下去。他觉得他自己已经不在这个地上飘起来，他看着地上忙碌的人群，好像在救一个年轻人，把他拉到了手术室，再给他这个心脏起搏。慢慢他就没有了知觉，他看到好像一片大光，光照着他，他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他听到了好像有歌声，是什么歌他不知道。他在这头慢慢慢慢的，他又听到了好像旁边有人在哭。再有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说，主啊赦免他，主啊拯救他，主啊医治他。他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慢慢慢慢的又开始有了知觉。当他慢慢的苏醒的时候，他忽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江振礼，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轻轻的把你的手捏两下，让我们知道你听到了，你愿意。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捏那个手，那个手微微颤动了两下。这个时候他听到了是哭声，大声的哭声，他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流，往下流。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慢慢慢慢的，他人感觉到身上有一股热量，全身从手指尖，从脚趾尖慢慢的发热发热，一直热到他的胸口，好像胸口要裂开了一样。慢慢他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他身上插了七根的管子，整个人被绑在床上，他完全动不了。他慢慢又睡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据说他过了很多天以后，他慢慢的苏醒了。他看到旁边他哭泣的是他的妻子。原来他的妻子在他被警察接来之后，他就跑到这个医院里面，他非常的无助，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先生，虽然他跟他曾经有深仇大恨，但是他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冰冷的好像要死的尸体。所有的医生跟他讲的说，你要做好今天晚上他死的准备，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今天晚上他能够回得来。他感觉到无助的时候，他跑到了一个房间，他就在那里祷告。他本来不知道什么叫祷告，他就记得说曾经他在这个San Francisco 的时候，有一个老牧师跟他讲过说，当你觉得无助，你就去祷告，你就去向神求。他就跑到那个屋子里面去求。当他从那个屋子里面突然灯亮了，很多的医生跑进来把他请他出那个房间，他才知道原来那个房他祷告的那个房间是手术室，要抢救他的先生。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忽然心里发出来的声音说，你的先生今天晚上必定存活。所以他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他非常的开心。他给这个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在介绍他在达拉斯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个牧师就跑到带领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一起来看望这个江振礼。所以在床头为他祷告来呼唤他的那个人就是他们这个教会的牧师。所以当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当他听到了这一切，他愿意，他说，哦，原来我这一切都是主给的。所以当他慢慢的恢复三个月之后，他来到了教会。但是在他病床上的时候，当每一个向他 传福音，向他讲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讲的第一句话都是说，你需要饶恕人，你需要饶恕人，因为主耶稣饶恕人，告诉我们说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他说他心里在想，你们哪一个人挨过四枪，哪一个人你们今天被躺在我这里插过七根管子，你们以为饶恕这么容易吗？你们以为挨着一枪简单吗？所以他里面满有这种苦愁忧恨。但是当耶稣有一段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忽然醒悟，因为这段圣经里告诉他说，当有一个人他欠了别人千万两银子，那个主人跟他讲说，我赦免了你，结果他出去以后抓住另外一个人说，你欠我十两银子。他想到说，对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呐。当年我亏欠了多少人，我能够想出来能够数出来的那些我亏负的人，他们要想杀我的人都已经有七八个了。第一个要杀我的就是我的妻子，因为他已经痛恨得我咬牙切齿了，他已经多少次自杀过被救回来，而他自己也是曾经杀过他的妻子，但是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家庭里面第一个恨他的是他的妻子，第二个是他的岳父，他岳父曾经说，如果能够人肉能够吃的话，我第一个吃的就是江镇里的肉。他妈妈说，如果能够有一口那个能够人的骨头能做汤的话，我第一个要喝的就是江镇里的骨头。所以要知道说他们的深仇这个大恨已经到了极点，所以他说要死的话我已经死过不知道多少回了，难道我这样一个罪人我配得去指责别人吗？所以当他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当他有这样的愿意悔改的时候，当第二次检察官来到他面前，因为他赦免这个人只有一个条件，告诉他说这个人是因为喝醉了酒拔枪误伤了他，虽然他非常的不愿意，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在这个上面说这个人是个误伤，他签了字。签了字之后这个案子就了结了，虽然在他里边暂时的有一种这种释放，但是要知道他的这个病痛在他的身上是非常的折磨，因为他挨了这四枪，虽然人的命救回来了，但是后来他又经过几次的手术，因为子弹在他的里面很深拿不出来，他又做了几次的手术，一颗一颗的取，直到最后还有一颗子弹至今在他的肺里面。他后来他说，我现在是一个带子弹的牧师，常常带着子弹的牧师，因为那颗子弹头还在他的肺里面。他后来蒙了拯救，三个月之后当他出院了以后，他就去了教会，在教会里面他实在是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大爱，他被神所拣选所蒙召。有一天他就找到他的牧师，他说，我信耶稣，他已经出院以后他就马上就去受洗了，他说我要立志做一个传道人，我要去传道，我要去学神学，我要去神学院装备我自己。但是这个牧师给他泼了盆冷水，说很多时候人做这个事情是出于冲动情绪，你好不好回去祷告一年，明年你再来跟我说。结果他后来他就去了这个 Orlando， 去这个 Florida Orlando， 他在那个地方一边休养一边他就在读圣经。过了一年以后他又回到这个教会看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跟教会的这位牧师又再次提出，他说我想去做传道人，要去神学院装备。结果这个传道人跟他讲了一个句话，他说，你有真正饶恕那个向你开枪的人了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的确这句话不假，因为在他休息的这个休养的这一年当中，他得了严重的这个失眠症，他没有办法睡觉。他说因为每天晚上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的眼睛里面就是那把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 我当我从梦里惊醒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入睡，因为我感觉到我伤口，我的每一根骨头好像都被那个子弹打过了，我的心里面在淌着血，我在疼痛，我没有办法真正的饶恕他。他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件，但是这位牧师就跟他讲，圣经里神的话告诉我们，当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要给他右脸，你要爱你的仇敌。他实在是回想到他自己这一生，回想到他对着他的这个朋友有诸多的这些恩怨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他愿意开始释放。他后来在家里边，在每天的祷告里边，教会的牧师陪着他，为这个开枪向他打的人祷告，为他祷告，提名为他祷告，为他的家人，为他的孩子祷告。这是一种真正的宽恕，真正饶恕。慢慢他得了真正的释放，他的失眠症慢慢的被治好。他后来去了神学院去装备自己。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十字架上的饶恕，不是我们今天咬着牙，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说，我们赦免他了，我今天再也不想看到他了，我今天再也不想听到他了，不想听看见他的面，我再也不想提他的名字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其实我们心里并没有真正的饶恕，因为我们的心还在积怨当中，我们的心还在恨当中。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杀了一个人。今天我们要讲的另外一段故事是讲看到说，饶恕，当饶恕的是你弟兄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一段话。保罗说，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不错，阿尼西姆后来他逃到了罗马，感谢主，他遇见了保罗，保罗向他传福音，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原本只有两个人之间，他跟阿尼西姆跟腓利门之间的恩怨，个人恩怨，今天因着阿尼西姆的信主，成为了教会弟兄之间的问题。在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乃是按主说的。原本阿尼西姆不过是腓利门家的一个奴隶，但因着阿尼西姆今天蒙恩得救，成为主的儿女，阿尼西姆跟腓利门之间他们有一个新的关系，他们是兄弟，因为耶稣的基督的宝血，他们今天都成为了神的儿女，这是因按着主说的。彼得后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有了敬虔的心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果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的弟兄，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周遭的人，主的爱就没有办法活在我们的里面。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倘你若以我为同伴，就要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我们教会之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放下我们曾经的恩怨，我们要彼此收纳，彼此接纳，因为主说我们不仅要饶恕，还要接纳。接纳让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更难的功课，因为饶恕我们可以暂时的短暂性的面对，但接纳是要让我们在永恒当中，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跟我们的弟兄要在永恒当中要在一起。在第六节告诉我们，使人知道你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保罗写这封信让腓利门教会接纳阿尼西姆，是为了让教会成为他接纳的见证和榜样。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教会，他从外面看说是有爱心和信心的教会，但是如果他里面没有饶恕和接纳， 教会就没有办法合一。因为今天我们人每一个人，我们在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里边的软弱，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所以我们教会就不可能有合一。那我们再从圣经上看一段例子。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了，一共说过了七句话。刚才我们讲了他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还有一句话，就是在记录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我们都知道这一章，我们都知道这一段话，我们都从主耶稣对他地上他的母亲这个角度，我们都看到他有很多的爱。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段一个角度一个思想，我们就来思想这段话。首先他托付的对象，我们看他托付的对象。要知道圣经里面两处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地上玛利亚还有生了其他的儿子，还有其他四个儿子，包括我们知道说雅各书，写雅各书的雅各，写犹大书的犹大。所以他在旁，他的并不是说他母亲没有亲生的儿子，对不对？他完全可以托付给他的弟弟去照顾，他也可以托付给其他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如果从我选，我第一个选的话，我会帮主耶稣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一家都是让我们看起来多么爱主啊。那为什么交给约翰？约翰，你们记不记得说马可福音的时候讲到说约翰，有人给他起外号，跟他哥哥，给他们两个兄弟起外号叫什么？半奇尼，叫做雷子。因为什么？脾气暴躁。这么一个火爆脾气的人，主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他，要我想能放心吗？哪天他跟我母亲吵架，他整天跟我骂我母亲怎么办？所以托付这个对象，我们觉得说somehow不是一个 perfect 的人。那我们再看他托付的时间，在十字架上他钉得非常的痛苦，他总共只讲了七句话，而在这七句话当中，他真的是说，你要知道他每说一句话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被挂在那里，手在那里，他每次要身体向下沉，他要呼吸都是要什么，要因为腿上钉了一个钉子，他要靠腿这根钉子忍住剧痛，他要起来呼吸这一口，你还要去说话，这是多么痛苦的。难道耶稣不可以在其他的时候讲吗？因为主耶稣实际上在地上的时候，他要多次多方的小谕，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众人说，我将要，人子将要被带到十字架上，我为你们的罪上十字架，他多次的告诉大家，所以他早就知道他将要会有这样，就在这一天他会上十字架。所以他可以在其他的时候去交代这句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交代？那我们要再看从十字架七句话里边，我们先看他对着谁来讲。首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第一句话。他对着什么人呢？对着对所有抵赖他的不认耶稣基督的人。第二句话他说，他跟那个强盗讲，今晚你必跟我同在乐园，对不对？他说这句话对着谁？是对所有我们愿意接受他蒙恩得救的人，对我们的应许。这是他的第三句话，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所以他讲这个第三句话的时候，他对着他讲的是谁呢？是他所爱的那门徒，还有他所爱的那个母亲。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主耶稣所爱的人，主耶稣爱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我们当中有年老有年幼，可能我们当中有脾气很暴躁的，也有脾气比较温顺的，有软弱的，有刚强的，有贫的，有富的，有高的，有低的，有贵的，有贱的。我们在主里面，神不看重这些，神要让我们什么？成为一家人， 让我们彼此成为弟兄，我们要彼此接纳。他为什么要在十字架前要让我非常好的思想？因为十字架是什么？是对付肉体的地方，是个对付肉体的地方。今天我们今天要来到主面前，当我们不肯饶恕人的时候，当我们不肯接纳人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肉体在，是我们里面还有老我在，我们的我，我们里面的老我，我们不肯去接受别人，我们的老我让我们去拒绝别人，所以我们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另外，你们看到约翰跟玛利亚，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们是抬头仰望耶稣，他们在抬头去看到耶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会讲一句话，我们今天不要看人嘛，看神嘛，你们怎么看？当我们今天都是看着人的时候，当我们都低头只看我们周围的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今天都低头看我们弟兄，我们在指责他们，论断他们，论断他们的服侍，论断他们的家人，论断他们自己在地上多没有见证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爱吗？我们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里面有软弱，当我们里面有嫉妒，有纷争，当我们里面有肉体，有不肯饶恕，不肯接纳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主耶稣面前，需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基督的爱，让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接纳是十字架上的经历，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来在主面前，我们都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来经历它。接纳需要甘心。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刚才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饶恕不是逃避，而我们要去面对。今天我们要去接纳，我们接纳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要跟他在一起到永恒。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在神面前，我们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甘心乐意的让我们新的生命来接纳我们的弟兄。接纳的利益在于永恒，因为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因为我们在要永恒当中，他是我们的弟兄，跟主我们在一起，他是我们的兄弟。基督得到的益处，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今天这个你我看起来像是说保罗跟腓利门讲，但是实实在在的是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他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去饶恕我们的弟兄，当我们去接纳我们弟兄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他的益处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江振礼弟兄他后来去读了神学，这是在他出院之后大约两年左右，突然有一天，这是1988年4月，那天江振礼说他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复活节，他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有个人跟他讲说，你请问你是江振礼弟兄吗？他说我是啊。他就讲说他是原来那个弟兄，他们是在遥远很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他说，我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得救了，他们受洗了，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这个人他曾经看向大逆。经过这个江弟兄的祷告，我们看到神做工，这个多了一个弟兄，主多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就是当年用枪打江振礼的。江振礼他心里面真是在当时他接到电话的那一刻非常的复杂， 他为他高兴，他高兴因为主听了祷告，他高兴又多了一个弟兄。但是实在在他心里面，当年那一些的开枪打他的那一幕一幕，在他里边慢慢慢慢的离去。这个牧师在最后电话的最后的时候跟他一个请求，说如果允许的话，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到我们教会来给我们做一个你的见证。这个要求对江志林来说他听起来很非常的难，所以他说我祷告祷告看一看。四月份接的第一个电话，他们在主面前真是祷告了很久，他跟他的夫妻，他们夫妻二人。到八月份这个牧师再来电话的时候，他说好吧，那咱们就定在年底。所以八八年的年底，这个江振礼和他的妻子坐飞机到了那个遥远的小镇。原来那个朋友他在得到这个江振礼的这个赦免之后，所以那个案子结了，他逃离了那个城市，跑到了一个遥远的一个小城镇。在那里主耶稣没有放过他，因为我们弟兄的祷告，很多时候求主真的是给我们祷告的力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经意，我们不知道我们祷告有没有什么，主有没有垂听。星期三星期天，不论我们什么时候，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当主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祷告，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世上还有很多失散的人，为着那些曾经对不起我们的人，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祷告。在八八年的年底，江振礼来到了这个遥远的小镇。当他下飞机的时候，接他的不光是那个牧师，还有他那个朋友。他起初感觉他没有办法面对，因为当这个朋友伸出他的手的时候，他想到这就是那只曾经用枪打他的手，他本能的用那只被子弹打过的手伸了出去。但是他知道在主面前他需要接纳，给了他这个弟兄一个拥抱。第二天他们这个弟兄在这个教会有个讲道，讲道的时候这个夫妻二人坐在后面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讲完道，这一对夫妻他们就把这个江振礼这个牧师请到了他的餐馆，因为他那时候有了自己的餐馆。他已经把江振礼欠江振礼的钱已经还给他。这个时候他摆设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江振礼对着这桌宴席他想到了诗篇二十三篇，昨天我们彩虹小组正好读到这一篇。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让我的福杯满意。今天在他面前这对夫妻在他看来曾经是他的仇敌，他没有办法饶恕的，但是今天当他们再次来到他面前，四个人跪在一起抱头痛哭。因为江振礼说他终于发现开枪打他的人不是他的仇敌，他的仇敌是他的里面他自己的那个不饶恕不接纳。当在这一刻他愿意接纳他的弟兄，当这一刻他敞开他的心把他的自己完全交代给主的手里的时候，他彻底的释放，在他的里面完全没有的恨，在他的里面是那个完全的爱。要知道今天我们对着我们周遭的人
对着我们的亲人，对着我们曾经对不起我们的人，可能我们心里还有一些疙瘩，可能还有一些放不下。主耶稣坐在十字架上，他张开了双臂，他饶恕了我们，他接纳了我们，实实在在也实在是希望我们今天在地上每一个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的接纳，我们也可以张开双臂接纳我们的弟兄。彼此接纳是在基督里可以得以完全，靠着接纳我们彼此都得益处。什么样的益处呢？约翰福音一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因着彼此的饶恕，因着彼此的接纳，教会就在爱心和信心上得以完全。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只是在外面向人显露出我们有爱心有信心，但是我们里面如果没有饶恕没有接纳，我们实在不是一个讨主喜悦的教会。如果当我们自己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接纳我们的弟兄，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也被弟兄所饶恕所接纳，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接纳了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实在你借着腓利门书，主，你让我们实在看到我们都曾经是那个罪人，我们都曾经在你面前我们得罪了你，但因着你在十字架上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饶恕了我们。因着你愿意来接纳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被你接纳，我们来感谢赞美主。现在我忽然有一点感动，想对着我们中间到了今天为止可能还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可能还在挣扎当中，还在记恨当中，还在苦读当中，还在被捆绑当中没有被释放。我们实在主面前我们需要向主祷告，求主赦免，因为他是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如果主的话今天感动你，你还没有得到这份上好的福分，你愿意今天就接纳主耶稣，我们好不好求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一下，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就在你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谢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在你，当年他拯救了我们，他的爱狂潮了我们，虽然我们没有挨这一枪，但是我们都是应该要被惩罚，要挨这一枪的，我们都是应该被审判的。主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他要赦免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主耶稣基督的灵感动了你的话，我们请你举起你的手。还有吗？还有这样的人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主耶稣基督爱你，他说的我爱你，也求主拯救你。还有一位吗？没关系，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时间再继续的呼召下去，但是我们相信 主的话已经在你的里面，我们相信主的灵已经在你，已经愿意在那里来等候你。我们求主今天在这里还亲自得着你，也许你还有一些缠累，也许你还有一些捆绑，也许你还没有被释放，但是我们相信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垂听，总有那一天他要释放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为着刚才举手的我们这位姊妹，我们来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是信实的，你在十字架上你赦免我们，你要接纳我们，你要让我们真的因着相信你，你要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真的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帮我们的左右。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毫不气馁，毫不回头。主啊，让我们愿意，主啊，把我们肉体一切的软弱和邪情私欲我们都钉在十字架上，让当我们愿意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爱就在我们里面，你就大大的彰显在我们里面，你要得着我们，你要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入你的荣耀。因为你说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肉体，我今天已经将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主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